我这个旅程，我可以在旅程当中看尽风光明媚，对不对？心旷神怡，神采泛化，对不对？我可以这样子，我不至于在那边要奔向悬崖，走这条不归路。虽然它是一个梦，我可以做个好梦。所以你看，纳罗六法，它可以修梦于伽，它在我们今天的家行道当中修作意，作意的后势力能够让梦中境界清净，让你的家行能够二六十中常保持勇猛的作用力。所以都有方法道理可以去实践的，不是没有啊。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所知道的东西。好，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谈就这么四句偈的比喻，其实比喻很丰富啊，它就是要让你更挖深的去体会前面所讲的法跟法性要表全的两个分别义跟两个的不二义。所以说穿了，我还是要奉送给各位解深密经的五个圣义立相。第一个离名言相，第二个无恶相，第三个超过诸法寻思相，第四个超过诸法一一性相，第五个一切法一味相。你抄不下来没有关系，去查解深密经的圣义立相品。所以整部变法法性论也就跟你讲怎么样误入这五种圣义立相，对不对？这五种圣义立相就是本论的法性相。那么同样的道理，在解深密经之后不是也讲了心意识相、三自性相、无自性相，对不对？这三种就是法相。而法相要显了什么？显了前面的五种圣义立相，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两个根本无二啊，毕竟无二啊，自性无分别啊，你不受这个语言的限制，你自然就能够证入无分别智了，懂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啊，你说唯识，你说他不是中道见，你说这个临马派的离边中观比唯识见更高明，那我说解深密经你怎么解释啊？对不对？所以变法法性论只不过是看谁解释，事情的解释是对人说，对哪一种人说，不是变法法性论这部论。因为这部论就是无自性，所以才可以让不败尊者解释成临马派的离边中观，不是吗？所以请问变法法性论的颂文有自性可得吗？请问他的自性应该是属于世亲菩萨说的对，还是不败尊者说的对呢？还是我在这边解释的对呢？是法尊菩萨解释的对，还是欧阳大师所解释的对呢？每个人都对机不同，所取的因缘相广狭有差别，不就是这样子吗？其实这一切只是差别不同，并不是真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你把这个东西放在错的地方，用错了它才是错。所以你要用错心还是要走对路，都在你当下这一个念，对不对？所以佛法我一直讲华严经所说的善用其心而已。文殊菩萨的法门就是这四个字。你说文殊菩萨的智慧是什么？那把剑砍谁？在哪里砍？怎么砍？砍多深？砍多浅？存乎一心嘛，存乎一心嘛，懂吗？所以我十九岁体会到这个道理。我曾经在其他的课我讲到这个事儿。我穿着海青念佛出来，为了要去当行堂，然后呢搬一个那个常住法师做好的一道番茄的料理，然后呢不小心就打翻了，粘在我的这个海青身上。一下子我就觉得，等一下我怎么穿这么脏的东西去大殿呢？正在烦恼的时候才发觉，这不就是我今天要吃下去的东西吗？为什么我吃下去我不觉得它是杂染的？为什么它在我的衣服上它是脏的呢？于是我赶快把海青脱下来，用水冲一冲，用水冲一冲，啪啪啪啪啪拉一拉，然后穿在身上，很快我的体温就把它弄干净了。可是今天我如果怪罪这个海青已经是杂染的，我就把它丢到垃圾桶， 它真的就是一块破布而已。哎呀，我当初在这个地方啊，好欣喜啊，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当你能够在生活当中真的可以看到，你乃至于可以真的有这种安忍性，别人在你头上吐痰你都会觉得感恩啊，不是你有受虐狂，你懂吗？是你今天修六度修到那个堪瞻嘛，你的心已经到达那么样纯一无杂的状态，那一口痰为你除掉你最后一分的骄慢，你看多值得，你看多值得。所以今天呢，我要以这个话给各位，法可以学得像我们今天变法法行人这么样的深，这么样子的难，这么样子的圆满。可是今天的修行是刀刃之间，懂吗？是真刀真枪，实在沙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懂吗？是拿命来搏的东西耶。所以今天你不要口口声声一切法不二当口头禅，你不二的话刚刚讲过，转头就当罗刹，对不对？请问罗刹鬼跟菩萨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如果我们还是心无常，那我们是无常鬼，懂吗？所以你要当无常鬼，还是要证无常法性的罗汉、菩萨、佛，就看你今天的居心，就看你今天心的安忍性。所以《金刚经》才说，《金刚经》讲两件事：一切法从布施下手，但是一切法得成于忍，忍成就一切，忍成就一切。忍有三种忍：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生忍忍住现前进众生的触恼，法忍忍住这个不由自主的环境因素，无生忍要忍住那个道理观，谁受迫害了，谁迫害你了，什么东西坏了呢？要证三轮体空。所以在六度当中啊，我不讲般若那么高的东西啊，在《金刚经》里面就抉择两个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劝你舍，什么东西也不过就只是放下而已。第二件事情，学安忍，只有忍得够久，一杯咖卡固为狼诶，一盆水啊，火开开关关，开开关关。你所给予的热量够了，可是那盆水永远不会滚，懂吗？你哪怕就是用火柴，多用几根火柴，一直不断的补上那个火柴，热量积聚够了，相续无间，累积足够的热量，那盆水也还是会滚的。所以千万不要怪你是瓦斯的喷筒，还是只是一根小火柴。一根小火柴也会让卖火柴的女孩升天堂，所以绝对不要轻贱你今天的因缘，任何因缘都无自性，任何因缘都无自性。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啊，讲的是有一点点感怀了哈，实在是，其实讲比喻啊，其实比讲道理来得更感动。所以啊，禅家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禅呢、啊，是很值得推广的。啊，很值得推广的。中国的禅家是非常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觉得我们当今的佛教要把这种中国人赋予佛法的新生命，其实本来佛陀当初在印度说法也是这么活泼泼的，可是被当今的学术界啊搞成那种死气沉沉。我过去也是这种刽子手之一啊，把佛法讲得很难啊，很难。其实佛法可以很简单，佛法可以很活泼，我开始要学着跟各位来学习活泼的佛法，轻松的佛法，多样性的佛法，具有创造性的佛法。好，以下我就讲完了变法法行论，然后呢就要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有一位学长跟各位分享的他的报告，他就叫 按照我所给的功课，因为我说啊，等你们把变法法性能学完之后啊，你就要面对一个困难跟课题，就是把所依共相跟所依不共相，你随便挑气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然后呢你自己去辩证它，你能不能够去辩证它的法相跟法性相不二，你能不能辩证出来。第二个，你可不可以把有情界内事它的八个共相跟九个不共相任选一件事儿，或者你全部都谈，你可不可以谈出它的法相跟法性相的不共相？这是你们的挑战。你们能够这样子经过这个功课表的练习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回到你的人间世，回到你的工作，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的家庭，你要开始面对这些友情世间跟气世间，乃至于你把经本打开，你会不会在鬼打墙？为什么自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你于中会不会升起变法法性论的真实意？还是你会把书本丢掉了，我再也不读了？你于中的安忍般若蜜能不能生得出来？如果你生不出来，你说你把变法法性论学得多好，我看是骗人的，懂吗？这是真实功夫的啊，我们都要一起努力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红师姐啊就供养各位，我们就念一下他的本文，我不举的，他的特色就是他的例子。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啊？他说啊，风吹不动天边月。他要说什么？他说啊，风吹不动天边月是大家的业共同所感到的所依共相，对不对？对不对？哪一阵风能够把天上高高挂的月亮吹动？可是月亮会不会动？会啊，会啊，只是我们地球跟月亮相对的位移所产生出来的移动相，我们的科学知识是这样子，并不是被风吹动的。如果你说，哎呀，风吹动了云推了月亮走，那是你自作多情，根本不是真实。真实相是什么？风根本不可能吹动云也不可能推着月亮跑，这是我多说的啦。我们红师姐原本只是讲风跟月的关系，我中间加上一个中间的桥梁，就是云。好，那时候这是业共同所感到的所依共相。那么呢，了知风只是风，月也只是月，不必理会感受吹不动的无常生灭的天边月。风就做好风的事情，你干嘛无聊想要去吹月亮动干什么？对不对？猫就只是要做猫，何必要想做老虎呢？虽然你长得很像大小家娘，但是呢你的个性就不同嘛，对不对？所以各安天性本来没有事，对不对？风月吹不动各有各的因缘，于中系缚跟解脱其实哪有分别？你把自己绑上了才有系缚性，你不绑上了也没有解脱可得，懂吗？高明啊，有没有？非常高明啊。可是我老人家啊，旁边又另外写了另外一个偈颂。我偈颂说，月儿各随千人去，在一个大海中，一千个人驾了一千条船，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十面八方哗哗，然后大家用大哥大联络，月亮跟你去了吗？他跟我来了。另外一个人说，月亮也跟我来了。一千个人都说月亮跟着我走，哎，月亮多情啊。所以我们讲啊，菩提心经常会用月亮来做比喻，菩萨守护众生的心就跟月亮一样，月儿各随千人去，每一个人都看到佛菩萨守护着他，跟着他，常随主他，永远没有弃舍众生，永远没有弃舍众生。所以前面呢是看到实相，后面呢是起菩萨行。因为墨学今天要开始讲入菩萨行，所以我要提升一下。所以前面呢叫做舍用归体，后面那句话叫做依体起用。虽然不是真的月亮跟着人去， 虽然这不是真实，可是他有假名、假象、假用，用到善处，让人多安慰，不是吗？好，这就是我要谈的。于是呢，当你知道这个问题之后，你回来问，风吹不动，不就更显出人的不自在吗？对不对？人就像风一样，你何来一个想法说我要吹动天边月呢？所以人本来就没有自在性，可是人却自大，以为我要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所以旁边就注明了，不就显出我们的人的那个自以为有自在性的心，根本无有自在性可得，所以根本显出无我嘛。可是你不认识无我，却一直不断要执为有我，这才是颠倒的由来。第二，天边月，天边月我旁边就写，就是我们把境界当作是石油，月亮不过就是四大所造色。今天你以为它今天是这样子，明天是这样子，乃至于曾经有一个阿姆斯壮曾经登陆它，于是你就由此证明它是石油，你只是日子活得不够长而已。你活得比这个心体的寿命来得长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也是无常法。不了解天边月的实有尽，也不过就是你今天依着你的寿命我执它分别有而已，它不是真实有的。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实相？还是没有看到实相啊。所以啊，其实我的个性的深处哈，不像论师啊，我比较像是禅师。各位最近应该比较发现到了，可是呢，不能太禅，太禅哦，很多人动不了，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要能够这样子的杀活自在，一定要先从很基本的功夫做起。你的论的功夫不够深刻，你这种东西啊，杀活自在的表现呢，不过就是一种狂慧的表现。于是我们的禅家到最后为什么会流落成野狐禅，就是这样子，因为有那个话语没有那个实质，懂意思吗？所以才有青龙苏超的那个例子，老婆子问他是点哪颗心，他一下点不出来了，就把整本金刚经苏超给烧掉了，对不对？他多么有知识啊，最后还不是通通烧掉。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学禅的人讲，你要学禅，你要学般若，你要学瑜伽行派的唯识论，你没有这两个基础，对不对？就把如来藏高高挂天空，对不对？用你的无名风吹着月亮走，自己以为自己有多么伟大，杀活自在，魔来魔斩，佛来佛砍，对不对？内心当中其实是没有半点正量可言的，言说功夫狂会有，找一点四字聪明的人其实他都做得到，对不对？好，只要挖空心思，对不对？创造你没有想到的语句，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原本人家一开始的禅家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来禅本来跟祖师禅不二，可是却活生生被我们后来的弟子啊搞成众多差别，很难辨别你到底有功夫没功夫，懂吗？而你用一个衣钵就可以证明它是真的吗？所以为什么六祖说衣钵就传到我这里不再传了，不要用有相的东西去证明那个无相的东西，因为禅的内心是无相三昧，你不能用任何有相的东西去说它一分的，懂吗？它的不可思议不可言传的东西是真实要去证的，要借由你在人间世的回应态度去做出功夫来的。我用这个来跟各位报告。好，我们传过去给他。那么剩下的时间我就念这个简大哥的当做今天的压轴哈。其实今天他又拿了最后一段，他是教功夫教的最完整的一位。我只念几段他写的我有改过的地方那让各位一块来谈。错字我就不管了。第一段我给了他，我其中给了他很多段，我的评述都是这个意见，论述不充分。因为简大哥他在做易观 他的演绎啊不够充分，所以就变成一段结论跳到另外一段结论，这样子的语句上去。那因为中间需要推理的过程比较多，所以我也很难帮你补上去。那在这种演绎部分做得比较好的，其实就像是戴元跟慧玲啊，像姚玲也做得不错啊。所以呢，这个张大哥跟杰大哥的特色就是文字很通顺，平实容易懂，可是呢演绎的那个深论呢，其实都有一点显得不太充分啊。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做简单的译贯 OK 啊，可是你如果你要把它那个深意啊，深意啊演绎的再更充分一点，需要比较琢磨啊，比较琢磨。所以我只能够把你框起来，如果你看到我写这个东西，你自己就要去再怎么琢磨一下哈。好，这个我就不谈这个部分。好，底下谈到那个广变涅槃的那一段，你们的寄送的第三页，变涅槃的别释的第四颗触证，有没有？触证那一段的文是说，处未得正见，故以真见道，现前得真如，所以亲领受啊。那么简大哥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啊，处是得到了正见，正见即是般若，在八正道中称为正见，正见现前名为见道。这件事情呢我没有改它哈，但是我要说正见现前有两个可能性，可能又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我只是闻所成慧，也是正见现前；我可能思所成慧，也是正见现前。可是这里要讲的是修所成慧，当你修得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起这个正见，那个的处正位才叫做见道。所以这边呢我没有去改它哈，我认为它应该是这个意思。于是他是说，真见道正得真如，真如就是法性。不要忘了，真如有离言真如跟依言真如，依言真如是在闻思二会所见的真如，是带着名言的真如，而根本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是离言的真如，是无一切相的真如。这个真如名为真如，可是赶快的不赶在乎啊，了解吗？所以不要因为名言一样就觉得一样哈。所以这个只是我在这边多做点说明。那么底下他说啊，现是直下的当前的，他底下用两个话我把它夸糊起来，不能说是错，但是要加以辩证。他说什么话呢？不加思维，不加分别，这两句话其实就违背了后面自信相的五种远离，对不对？远离作意，远离不作意，远离超寻视。如果你不加思维，不加分别，那不就跟一个枯木瓦斯一样吗？你是会有语病的。所以我把它夸糊起来，我这样的改，我怎么改呢？是不受到相应思维分别的系缚，这是比较准确没有语病的用法，不过会比较感觉难啊，不容易一下子看得懂而已啊。然后呢他底下说，离能取所取而明明白白的现前，我把那个离改成正，正到什么呢？正到能取所取的系缚自信离，这是我改的啊，而明明白白的现前如实处证，这就是处证的证件，此证件能体验到真如，所以是亲领受的，这是超越能所恶取，所以亲领受真见到的瞬间当下是一切法相不现前的，懂吗？ 这是 OK 的。好，这是他这段文所谈到的东西。好，那么接下来呢，在转一，转一那段文，以实相转一，在各位寄送的第四页，总标啊，总标，总标里面呢，它不是一长串吗？标明了十个相，对不对？然后呢，其中呢，它标明了一个叫做索取趣的，索取趣在第三个，对不对？入性物索取，对不对？好，那么索取趣那段文，简大哥这样子说明，他说啊， 第三项入索取梵语布特嘎罗意译为索取趣，是众生的别名。众生为什么又叫索取趣呢？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无始生死以来在人天等五趣中不断的生了又生，索是烁烁的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意思，不断的受啊，不断的受取五趣，所以名为索取趣。通俗的说，不但是五趣凡夫声闻缘觉菩萨佛圣者也名索取趣，这个是有语病的。六道凡夫可以说是索取趣，因为它是一生声闻缘觉菩萨，菩萨有一种一生菩萨啊，因为还没有入见到位的菩萨也叫做一生位的菩萨，他同凡夫，因为他还在六道轮回。可是呢，声闻缘觉跟佛这三乘菩提不能讲成索取趣哦。所以你说这三这四乘菩提呢也名索取趣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可以这样的写，在这四圣啊，这四种圣人在没有证入涅槃前，他也会示现索取趣的相，这个可以这样的写。可是呢，如果他们都已经证根本无分别智以上，就是见到位以上，他们就改一个名字叫做同生，就已经不能叫做一生凡夫了。一生凡夫才能够叫做索取趣，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能把佛讲他是索取趣，虽然他会示现法界，对不对？八相成道，可是你不能讲他是索取趣。菩萨虽然能够示现化身在人间世救度众生，你也不能讲他是索取趣。不只是伦理上尊重他而已，是从法性边来说，不能说他是索取趣啊，这是不同的东西。好，这是一点观念上的尝试哈。还有啊，那个简大哥讲写了很多次，执事之故，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因为如此是吧？这是公文的写法是吧 ？OK， 拍谁啊？拍谁？我那估计从来没有在公家单位待过，所以我第一次，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我也没读过字典。好，不是那个职位的职，职员的职，是不是？是不是的？好，还有呢？简大哥在离四种相，离是哪四种呢？离所对治、能对治、真如跟能证治相，这个在哪里啊？在第五页的别释的第乙，悟入无分别智离相，离四种相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在离第四种相能证治相，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啊，当了达二取不可得。即是观心现起真如相时，就会有一个能证真如的正智相，也就是自心觉得能证真如，这个也是一种相，是后得无分别智所现的相，所以这个相也应该是远离的。这个句子不太充分哈。是故，即便是入地以后的止观，也一样是要离相的。因为真如是没有一切相的，这个话我夸胡起来说论述不充分，我讲我的意思给你听，因为这是有语病的。因为没有跟我们所谓的无相离相不一样。记住我上个礼拜曾经改过张大哥的例子，讲成什么离相是指相自信离。我讲的例子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啦啊，我手上拿了一把扇子，这个我拿扇子的这个相是自信离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拿住它，拿住的意思它还是它，我还是我，只是我跟它的摩擦力让这个扇子没有我从手中掉下来而已，并没有让这个扇子变成我的一部分，我也没有融入这个扇子变成它的主人，懂吗？只是我暂时借用它而已，就跟我们今天要看待我们的身体一样。你看身体哪一个地方是你？不是你，是你所有，不是你所有。你看今天 头发长在头上，是我所有；剪下来掉在地上，非我所有。在我头上，它是有禽有直兽；掉在地上，它是无禽无直兽。本质没有变哦，只不过是离身不离身，它的名字地位就不一样。请问它有没有像？有没有像？懂吗？就是它跟因缘的聚合分散，就有种种假名安立，只是这样子而已。一切只是因缘所生法，假名施设分别而已。佛法一直要跟你熟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你们一定要搞烂了都可以。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搞不烂的啦，因为它是金刚钻。你的心会乱，你的心会散，你的心会退堕，你的心会懈怠，心会啊，怎么一直搞不懂？换一下又不懂了，换一下又不懂了，懂吗？可是它永远没有变，它就是那副德性，它的论述就是那个道理。可是它，你会觉得这个道理就跟火力一样，怎么抓抓不住，你越想去抓它，就行不通。那么我要劝你去看一部片子，叫做《少林三十六门》，还是36房，就是那个有个武打明星。本来少林寺只有35房，然后他另外创了那一房，其中有一关就是那个木头啊放在水上面，然后呢他要踏过那个木头到对岸去，懂吗？他要踏过这个木头到对岸去，他怎么踏不过去，踏就翻了。我最痛苦的经验，这件事情是在我当兵的时候，我这个是手不能提，这个脚不能奔，然后体力也很差。不要说500公尺武装赛跑，我是跑10公尺，我就已经是喘吁吁的。那当碰到那个障碍赛跑的时候啊，那我一定是鬼打墙，根本跑不过去。那尤其碰到那个在泥坑当中一条绳子，你要跳过去抓那个绳子荡过去，然后要放手，对不对？我就勉强跳着抓着，荡过去了，又荡过来了，真的荡过来了，最后停在泥潭的中间，抓也抓不住了，只好滑下去。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那个空心就跟这个东西一样，你不抓它不行，你抓得太紧，你又过不去。你要在最恰当的时候要放，可是什么是最恰当？因为慌都慌了，好不容易抓住了，才刚要高兴，已经到那里了，又回来了。准备要放的时候，他就在泥潭中间下来了。你永远都抓不到那个 timing， 所以学空性就是难，就难在这里，你永远抓不到那个 timing， 对不对？就跟我们敲那个地鼠一样，每次那个敲地鼠啊，一打，地鼠已经下去了。刚看到冒出来，准备去打他的时候，他又冒下去了。每次都打空洞，打到累得要死，零分，懂吗？你要去捕捉空性，要证空性，就跟这个东西那么难，真的要放轻松。可是你又不能放得太松，放得太松，打那个老鼠头又打不够力，它不能得分。对，所以你看啊，随时随地，一切时处都在练空性，你懂得证空性，无处不空性。你要当凡夫，无处不凡夫，懂吗？你那种恶取习气聚，那真的是难舍离，真难舍离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去体会一下。所以你不能讲真如是没有一切相，这个话不能这样讲，它有众多相，不是没有相，对不对？我们红师姐就像，可爱吗？可爱，喜欢吗？喜欢，爱死了吗？爱死了。西嘎西 Q 啊就多，对不对？千金难买早知道，才那么一下下时又轮回了，奶嘴又咬上去了，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啊，真趁你们一根好的时候，要多跟这个东西奋斗啊！你不趁一根好的时候多跟这个奋斗啊，临终你把生死书读100遍，我跟你讲，屁用！只是戏论终身而已啊，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修什么法都是白费的。 对不对？显教跟你讲这么多道理，你不好好去思维，然后在密教的东西，你观照力又起不来，空性又完全没有，着相又着得要死，你去修那个有相之法，它是很善巧的，可是你根本不得力啦。我不是鼓励你们不要学密哦，但是我经常跟学密的人讲，显教把道理讲明白，用显了相跟你讲，你不学，然后呢，你要把那个道理用重重包裹包裹起来的东西去猜，去猜，去猜猜看，你就猜吧，你就猜吧，他背后要显那个甚深空性，你懂不懂啊？最后一切相还要化空的，你懂不懂啊？就在结缘灌顶的那些迷惑底下，你搞得团团转。那些上师结缘灌顶的好意，要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种的菩提善根，我们没有领纳到，拿到的都是那些最没有用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心的杂染的习气，自信的分别而已啊。好，再来一个我要谈的东西是这个他的一段话啊，这个话我不谈了啊。底下在释迦行啊，释迦行我是觉得你们几个人都有问题哈。叫张大哥上礼拜也被我改了很多，就在这里。那这里我只能够这样子说哈，我这样子再重新讲一遍，有德加行啊，简大哥是这样子啊，简大哥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什么叫有德加行，他说啊，救急的目的啊是无所得，但为了修行方便，首先要先依世俗地修有德加行，这很好。如果说能取所取，能权所权，一样啊，一切都不可得，种种执着都不可得，所有一切计都不可得，那又从何修呢？这是反话说了哈，这也讲对。那么所以尽管说能取所取，种种妄执可以是没有的，而虚妄分别却不能说是没有的，这是唯识中的基本论述。你这个话是有一点点利用了应顺导师的意见，我在这边只能够打问号哈，因为是有语病。为什么有语病？底下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你原来这样子写的，先要确信虚妄分别是有的，然后才能下手剪除这虚妄分别心事，得到圣义地的解脱。你原本是这样写的，这样写是有语病的，这样写是中观见的人去错认唯识家的意思。唯识家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把它这样子改。他说啊，先要确认由心意识所现的虚妄分别相是如何有的。我再说一遍，虚妄分别有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先要确认由心意识所现的虚妄分别相是如何有的，要把它的因缘升起的相搞清楚。所以是一有所得而行嘛，对不对？我许它相有嘛，但是我要辩证它的体性是不是有嘛，是不是这样子？最后证明这个镜像的体是无所得嘛，所以接下来第二步才是无德加行，这才是从有德加行进到无德加行的次第，懂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哈，观念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写的话，啊，比如说你后文就写到虚妄分别是有德，这个话是有语病的。我知道应顺导师这样写哈，你要这样子改成什么话呢？虚妄分别许他是有德。好，就算他有了，有自信了，就算他有自信，但无如其外境所显的真实意象。你后面这句话写对了，可是前面那句话你写有德是不对的，懂吗？你要多加两个字，许他是有德。如果你去读玄奘法师的因明入证理论的解释，你就知道了，加上许这个字，加上施舍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唯识谈的虚妄分别是二现名言，所以如果你不加许，你不加施舍，就表示他是自信有，而因明所论证的不是自信有。如果自信有，我根本不需要辩嘛。如果这个东西自信真实，我干嘛要辩证，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没挪没嗨啊，不会变异啊。所以唯识要安立一切相，都是从因缘相当中借由恶取名言分别施舍的假名嘛。 所以假名是他的开始，他许他是假名，可是要用假名来辩证他的体性到底能不能够如其假名那样子的真实，懂吗？许他在假名相的背后到底有没有所依的真实，是唯识家要辩证的。唯识家并不是执着自信有，可是中观家就一直要认为唯识家执自信有，执自信有最后怎么样成就二空呢？这不是矛盾吗？啊，这个话是有问题的，有很大的问题哦。而且最后呢，我只能打个问号，因为你用了太多这个应顺老师的意见，我只能够写一句话给你听。他说啊，无德 VS 有德，不二相。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当你讲有德加行，无德加行，有德无德，无德有德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说这件事情。从始至终都在讲有德无德无二相。好，那到底怎么去体会，我觉得给你再多一点时间吧。好，那接下来呢，他谈这个六种相不现。六种相不现在哪里呢？在第五页的别是丁那一颗误入无分别自性相那一颗。那颗简大哥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啊，下面四种，他已经讲完恶取跟名言了哈，然后他说啊，底下的四种无根、无尽、无事及无气世界相，如没有境界，眼根无所取，也就不会见了。眼根是生理作用，色境似乎是在外面的对象，依眼见色而引起的眼识的了别是心理的作用。根尽是这三种互相交涉，才能成为我们所谓的认识，啊，就是触了哈。所以说，根尽二合生识，根尽是三合生触。但是底下你说，无分别智是不是心呢？你加个问号。啊，你加个问号，我先保留哈。一般的心是不离开根尽是的作用。但无分别智现前时，根尽是都不起作用，对不对？都不起作用，你就是死人。我瞎子眼睛也不起作用啊，瞎子的眼睛也有眼球也看不到境界、啊，也不起眼识啊，他的根尽是也不起作用啊。你这样子写就是有很严重的语病的，所以我怎么改呢？我把无分别智是不是心这个问号拿掉，因为不需要谈这个论点。然后呢，后面但无分别智现前时，根尽是的作用啊，根尽是的作用相啊，根尽是的作用相不成为系缚，进而与我们内心随眠出众的习气相应，懂吗？是这个意思。当你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根尽是所升起的作用相不会构成相缚跟出众缚，才是这柄的意思，不是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我把眼睛弄瞎就证无分别智了吗？不可能嘛。啊，所以记住哈，无分别智的性相一定要用后面的五种自性相从头较量到尾巴，你要先把结论拿来开始在解释文的时候就要用得上，一直要用到底，对不对？你前面的解释如果错了，后面就一盘全部都错。那么所以呢，真正的般若现前绝不是在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想象到什么的一切向上去嫉妒分别，唯是安住法性的自证，这是我改过的句子。那么气世间是有情的依住处，也就是所依住的气界，但无分别智现前，气世界也就不现前。我把它杠掉了，不是不现前，是无定向可得。你就看到气世间其实是无定向可得的，它一直在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而生住意灭，生无生之性，灭无灭之性，对不对？于中由生住意灭所依的真实之性根本发而无所有不可得，可是却宛然现这么多的众多差别相。所以说啊， 真正的证物是虚空粉碎。我把它改成什么？虚空粉碎是禅家的话，禅家的话是一种反话。虚空有法才粉碎，所以讲虚空粉碎是不是虚空粉碎？不是，是今天你取空相的心粉碎，懂吗？你不再着空了，这个时候才真的正根本智。所以我用唯识家的意思，唯识家根本不会讲虚空粉碎，因为这句话很奇怪。唯识家所说的话是什么？虚空哪能粉碎啊？所以你后面讲呢，一切不现，我把它改成恶取不现。你说一切法不可得，我把它改成如何能分别生一切法呢？对不对？所以根本智就在干，哎呀，毕竟无生啊，对不对？毕竟无生是证到这个没有可能会生，因为自因不生，他因不生，共因不生，无因缘不生。那么活生生现前能生的所生的相是什么东西呢？于是唯识家就要去辨知它是分别生。既然是虚妄分别心所生之法，所以他无自性，唯是言说而已，对不对？这是唯识家的说法。而中论家说什么呢？正道缘起就知道是心空，所以所现的相就是假名。可是假名对我们，对唯识家来讲，假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不是假名两个字在那里，对不对？我以前举过那个例子，我在台大念比较动物学的时候，我们期末考鸟，然后呢，他把每一只那个鸟笼的那个布啊掀起来，只看它的脚爪，然后要我们去填这只鸟叫什么名字啊。那么我一题都答不出来，我出去以后的老师说，同学你给我回来，你上哪去？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把膝盖掀出来给他看，你猜，我都气死了，考的什么题目？你看我的相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的名字跟我的相什么关系啊？我的名字也不代表我是聪明还是笨蛋呢？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叛逆。那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写到那个，读者文摘去投稿，还拿了稿费，就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用那个语言哈，语言其实是有容易生语病的。然后呢，你后面那个讲损减性那里，你说对治损减性在哪里？就是在对治骗知那里，对治骗知不是有五个对治吗？对这五种妄执的最后一个损减性有没有？好，那这段文那个简大哥他这样写，他说五对治妄执损减性，指的是执着一切法全然无所有，是断灭见的恶取空之人。我开始的时候没有改你这句话，可是我后看到后来我就知道你的语病是有问题的哈，你的语言的措辞是有问题的。如果误入了无分别智，就不会再有否认障因脱缘所显现的相，而一昧执持断灭空的现象，这才对。你不能写成而一昧的执持恶取空是正量啊，懂吗？恶取空是真实意。所以呢，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是恶取空，你有恶取空的证件，你就不会否认有障因脱缘的所显相，也不会一昧的执着什么执着断灭空。所以有一些错解中观的人，觉得中观的无自性空是完全如大虚空一样的无所有不可得，这是错误的。你去看四部中义，四部中义怎么样讲应成中观？他讲啊，你如果认定外境无所有，这个是断灭空的人，懂吗？可是应成中观所讲的是假名空，不是完全无所有不可得的大虚空啊。你如果认为无所有不可得的大虚空那种是断灭空的人，应成中观也是不许的。唯识家当然更不许啊，唯识家很强调相怎么会取断灭空呢？于是他才举到一个中道的措辞，叫做恶取空。恶取空是正见，断灭空是邪见。好，这个是语词上的问题哈。 然后呢，在这个远离执习念那个地方啊，你这样写的，他说啊，有的外道以为啊，心念升起时一定有受跟想的相应，想所以多起分别，受所以苦乐等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以止息受想为方便，将受跟想止息下去，使它不起。受与想不起的时候，一切心心所都不起了。我这边呢，把受跟想不起时夸胡不是错啊，不是错。我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子写：以细想定，令受不起作用，好像无想的状态，这个叫做止息念，止息想，不是没有想，是以细想扶住受不起作用，让你入到一个好像无想的定境当中，这是止息念啊，止息念的这种人他的修法啊，这是措辞上的问题的哈。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讲受跟想不起，好像他真的不起，不是不起，因为如果真的不起，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好，这个定境是会有变异相的。好，再来呢，在误入作意那段文，当然我们都会讲啊，从种子起现行，现行在熏种子，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讲。可是你们如果自己在演绎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在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的中间，在种子跟现行中间，一定要知道有两个字一直都没有写出来，哪两个字？欲缘。或者是待缘的待缘，懂吗？一定要欲缘才会怎么样起现行，才会欲缘缘成时候才会熏种子。如果你没有勇猛串习熏习，也不会熏成种子。所以要变成种子，也要够有缘起的力量，对不对？要起现行，也要够有缘起的力量。所以如果缘不成熟，其实你要熏种或生现都不能的啊。所以我只是提醒。当你讲到二曲的时候，到了后文就要加上两个字叫习气，二曲习气，二曲不是真的有能曲跟所起，它只是一种习惯，懂吗？不是真的有能曲跟所起。若二曲名言的习气，简大哥说啊，若二曲名言的习气不起分别作用，我把它改成若二曲名言的习气所起的分别作用不再有系缚性。你看哈，我改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措辞，而简大哥的措辞永远都是斩钉截铁的，不有是，懂吗？你如果要读唯识的东西，你如果读要中观的东西，就要懂得这种用两边破两边的措辞方式啊。你不能写成若二曲名言的习气不起分别作用，不起就是死掉了，以无心的位才会不取啊，不起。所以你要改成什么？若二取名言的习气所起的分别作用不再有系缚性，你可以这样写，懂吗？用双重否定可以。你决断就是是，就是非，这个话就容易落语病。一碰到那个中观以及唯识的论师，你两三下就倒了，两三下就倒了。我不是为了要跟别人辩论，只是要你的思考更明确。因为学论就要学明确的逻辑跟一明的辨析。还有我们都讲三界唯心，万法什么唯识，千万不要讲唯心所现，这是如来藏学者习惯用的话，因为他们用的心不是指一般的杂染心，是指真如心。但是你要说要现象，一定要写成用唯识家的说法，唯识所现，不能写成唯心所现，懂意思吗？它是习惯用语的差别而已。好，最后一章，在从缘之为事，观事不得静，由静无得故，亦不得为事。那段文是我们误入作意那段文里面的那段话哈。你有一段话是这样解释的，你说一切为事，知道了一切都是为事所现，所以观一切为事而不得外境的真实自性。从而你这样子写说，有所观境无可得自性，即可推之事性也不可得。我在旁边写论述不充分，因为我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讲到怎么样从所观境无得到能知的事性也无得，中间有一个三渐次的过程，你必须要把那个 论义的演义的过程要讲出来才可以啊。这我不替你加了，你自己啊自己改。底下你自己打了一个问号，用铅笔打个问号，二别那个部分。由此无得故，入恶取无别，恶别无所得，即无分别智。你原文这样解释，他说啊，由于观能取不可得，所取也不可得，同样的无得无恶无别，所以能证入恶取无差别自性。那你二别用个引号夸起来说啊，你原文这样子写说啊，能取所取的差别自性，所显的实性也都无所得。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我把你所显的实性拿掉，然后改成这样的句子，证入能取所取的差别自性都无所得，懂吗？你只是通达了之，你现在由虚妄分别心所以为的能取所取的差别自性，你以为有能取的差别自性跟所取的差别自性，其实都是无所得的。由此啊，由此证入平等真如的真实性，能从观而悟入无得及无分别自现前，懂吗？它是三个见次。第一个见次，先观所取性无所得，再观能取性也无所得，再观能取跟所取其实是一性非二性，都是什么？都是四性，而四性只是什么？原生无自性。所以才证明什么？平等真如的真实性的二空真如才出来。我已经讲给你听哦，啊，回家不管你听下载的录音带，你把这个三件事一定要搞清楚。那因为编法华经在这个地方论义不是很清楚哈，所以二别是指能取跟所取，你原来以为二性有差别，其实都是四性，而四性只是原生无性。这个过程你一定要搞明白，由此所显出平等真如的二空实性，叫做无分别自现前。好，底下你说其实能取与所取并没有差别之性，都是同一个四性所显，而四性又是依他起相，他依他起相就是原生相，而原生的实相约圣意所显是无生，而无生就是圣意，我中间加个字，即无自性，而无生就是圣意，而这个圣意就是指无自性，所以我们假名说圣意无自性，不能立刻说无生就是圣意无自性，啊，这是有点差别的。只是假名，没你原来写没有物自性，我改成代元说的话，没有你这个假名所指称的物自性可得，懂吗？你不能直接就从假名就证明无自性啊！你要从假名当中去经过三件次，得到什么？确实没有假名所指称的物质性，可是假名的相还是有的，懂吗？回来你还是要保留假名的相，中观境也要保留假名。如果不许假名，一切法不可说，对不对？不可说，法诸智不能成立，圣义地涅槃智怎么样能够证入？这是个问题。好，底下有一段改的东西了，你就自己回去看了。好，这些都是很维系没刚才代际啦齁。好，我们下礼拜再一次。下礼拜我要讲什么呢？下礼拜我要把整个变法法性论做一个抉择，抉择它的道次第。啊，我会在白板上稍微画一道次第，然后呢今天还有没能教的。如果没有的话，下礼拜是最后你们交作业的一次齁，你们把你们成品交上来。好。